在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中美家庭账本发现的真相啊，第二个是德国媒体再爆川普国安团队的安全漏洞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27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川普政府的这个星期不断的发生状况啊，那么先是他的安全团队在 Signal 群聊当中泄露了打这个攻击这个胡塞武装的军事机密，后来呢又发生 Venmo 账户这个暴露核心成员的这个社交网络，现在又有出现了新的隐患。德国民进周刊3月27号报道说，川普国安团队的成员的个人资料在网上很容易查到，他的个人资料包括手机号码、电邮的地址，甚至密码。那么外国间谍会利用这些公开的数据，在川普的国安团队成员的设备上安装间谍软件来窃取信息。民进周刊的记者找到川普国安团队成员的个人资料的方法非常简单，简单的不可思议。他们把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的领英资料发给一家商业数据服务商，对方很快就回传了海格塞斯的 Gmail 地址、手机号码以及他详细的信息。这第一。第二，在泄露的数据库当中进行检索，发现国家安全信息总监加巴德的电邮地址，在商业人物搜索引擎当中搜索，能够找到国安顾问沃尔茨的手机号码，而且这个号码还关联着好几个密码。那么这些美国川普政府的国安团队的核心成员，他们的联系方法不仅真实有效，还直接关联到 Signal、WhatsApp 等通讯软件。民进周刊的记者向沃尔茨的 Signal、WhatsApp 的账户发出了测试的信息，结果显示信息已送达，而且沃尔茨的个人资料照片都显示他和两个人站在一个国旗前，毫无疑问这是真实的真人的实际号码。海格塞斯的 WhatsApp 个人资料照片是一张上身赤裸的戴着棒球帽的自拍照。更离谱的是，国防部早在2023年就警告不得使用 Signal 来传递任何非公开的官方信息，而且特别指出这是俄罗斯的黑客都是通过 Signal 的平台来监视相关的人员。但是川普政府的国安负责人都是国安负责人他们最近频繁的在使用 Signal 的这些通信软件。这意味着什么？海格塞斯在 Signal 群聊中泄露的这个军事计划，它不仅仅会被大西洋月刊的主编看到，俄罗斯的间谍也能看到那么在民进周刊联系加巴德、海格塞斯和沃尔茨的通讯调查公布之后他们三个人相关的账户就陆陆续续被删除或者被关闭。你想一下，美国人把他们的国家安全交给这几个人这几个人连他的这个通讯账号都管不好，他们还能管好美国的国家安全？我觉得疯了吧！美国人怎么会把这个国家交给这帮子叫什么草台班子呢？这是第一。第二，彭博社3月27号报道，中国政府高层上个星期下令要求国企暂停和李嘉诚家族进行任何的商业合作，目的是要阻止长和集团出售43个海外港口的经营权，包括巴拿马运河的2个港口。彭博社还说，中国的监管机构正在对李嘉诚家族在中国和海外的投资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掌握李嘉诚家族商业活动的范围。 另外，《南华早报》3月27号报道说，香港政府在知道长和集团出售港口计划之后，曾经派人和长和集团接触，试图寻找解决方案。解决什么方案？就是你别卖了的意思啊。不过呢，我认为这两篇报道都不合理啊，都不合理。这不是习近平的行事方式啊。这两篇报道应该是有人放风给他们，让他们做这个信息传递，但是他们并不想做任何事情啊。大家还记不记得2020年习近平对马云不高兴不满意，直接就把蚂蚁集团上市给终止了，而且出动四大监管机构，从人民银行到外管局，组成工作组进驻阿里巴巴，进驻蚂蚁集团啊。如果习近平真的不想让李嘉诚停止交易，他直接告诉夏宝龙啊，你去找李嘉诚谈谈啊，不就行了吗？他为什么要又让大公报写文章，又让国企不合作，还让他去查什么他经营范围？不需要啊。你别忘了，李嘉诚还在习近平的手掌心里啊。为什么？中共控制的香港，对吗？所以他为什么要绕那么远？直接找人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中共一直讲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是第二。第三，华盛顿时报3月26号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确认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被落马了啊。这个国防部3月27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就有记者去问说，问这个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何卫东现在到底在哪儿？吴谦的回答令人回味啊。他说，我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也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啊。这吴谦的回应呢就很特别，他当然没有承认啊这个相关报道，但是他也没有否认何卫东落马的报道。去年11月有媒体报道说国防部长董军被调查，第二天国防部记者会，吴谦上来就回应董谦的报道，说有关报道纯属捏造，造谣居心叵测，中方对这种污蔑行径表示强烈不满。然后他又开始公布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这个停职调查。那你想一下，当时报道的是国防部长，国防部长这个国防部长连军委委员都不是，对吧？吴谦反应这么大，现在报道讲的是什么？军委副主席，中间差的不是三级四级啊，中间差的很大啊。吴谦的反应让人觉得什么？他既不否认，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说明什么？说明何卫东真的啊又证实了啊。这是第三、第四。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海军中和号坦克登陆舰3月27号凌晨，这个和中国渔船中国这个福建的一艘渔船发生了擦碰。这个事件让人非常诧异，很奇怪，军舰在凌晨航行，你不开雷达吗？怎么会和这个渔船相碰呢？而且又不是都睡着了吗？一船人都睡着了吗？还会被渔船撞上？这还打个屁仗啊！中和号的舰长应该引咎辞职啊！开国际玩笑这是啊！中和号坦克叫坦克登陆舰，原来是美军的登陆舰啊。那么1970年开始服役，97年给了台湾，移交给了台湾啊。那么中和号的排水量有8800吨，可以搭载400名士兵、29辆坦克、23辆这个两栖攻击车，而且配备了这个登陆的跳板，可以让车辆迅速的上岸。那么台湾海军舰队指挥部说事发的时候，海军正在进行联合 截击作战计划的演练啊，综合号正在执行任务啊，很搞笑啊。事发之后，海军要求海巡署派船到现场调查搜证，这个厘清责任归属啊，疯了，我觉得疯了啊，再打个鬼仗啊！国防部长要受处分，应该啊。第五，台湾国防部3月27号通报，当天上午有28架解放军战机在台海周边活动，配合解放军军舰进行联合战备巡逻啊。有20架战机飞越台海中线啊，进入了台湾的北、中、东南和西南空域。前一天3月26号，有20架战机啊，7艘军舰、1艘公务船在台海周边活动。国防部派战机、军舰和导弹系统严密监控。另外，中国在3月26号晚上12点从四川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火箭。火箭也飞越了台湾的空域啊，这是什么？这就叫灰色作战啊。第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意大利轮胎制造商贝奈利啊，他的董事会要求他的大股东中化集团，中国的央企啊，把他持股比例从37%降到26.4%以下，目的是避免美国政府把贝奈利看作是中国企业。而且是要阻止贝奈利在美国的扩张计划。中化集团是央企，它是2015年收购了贝奈利37%的股份，成为贝奈利最大的股东啊。那么如果中化集团把持股减少到 26.4%， 就会失去贝奈利大股东的地位，贝奈利的 CEO 普罗维拉的投资公司将会成为大股东。那贝奈利提出的方案包括回购中化集团的股份，或者将部分股份在市场上卖掉啊。那美国市场占贝奈利全球市场的1/4啊，但是贝奈利面向美国市场的生产基地主要在墨西哥和南美洲啊。那么川普重返白宫之后，对所有国家都征关税，所以贝奈利担心他的产品进入美国会被加征关税，所以要扩建在美国乔治亚州的工厂。但是呢，扩建计划多次受阻，贝奈利认为他和大股东是央企有关，所以就希望中化降低持股比例啊。你当初别人买股票的时候你不管啊，等别人买了股票现在不认账啊，这是不讲武德啊。第七，法国外交部长巴罗3月2号抵达中国访问啊，当天就和中国总理李强举行会谈。外交部长来访，总理亲自见啊，这是很高的规格，反映什么？反映法国的意愿很强烈，中方的意愿也很强烈啊。法国跟中国正在加强沟通，加强往来啊。为什么？川普在搞事，都要早早备选方案。美联社报道说，李强在会谈中说，世界目前不太平、不稳定，也不确定性在增加。巴罗就回应说，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着动荡时期，多边主义受到了挑战，欧洲正在大力投资自身的防务和能源领域。那新华社报道说，李强说，中法双边要共同抵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要继续加强合作。巴罗说，法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意进一步的密切高层往来，扩大合作，支持中欧在经贸等领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处理双边关切啊。那在李强会面之前，巴罗先见了王毅啊。那么巴罗向王毅表示，中法两国应当协调努力，为乌克兰争取公正持久的和平啊。那么中国在说服俄罗斯严肃认真地坐下来谈判啊。不过呢，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没有提到乌克兰啊。所以基本上巴罗这次访华的目的，一个 有两个，一个是了解中国对乌克兰这个停火的一个立场。那么当然巴罗访华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向美国传递信息啊。这个川普对欧洲的敌意让欧洲非常的不安啊，这是他们和中国靠拢的一个原因啊。川普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敌意，他整个安全团队都非常仇视欧洲。你从那个泄密的那个对话你就看得很清楚，整个欧洲都很清楚川普的国安团队仇恨欧洲。仇恨不是讨厌，不是不喜欢，是仇恨啊。你看的原文你就知道啊。第八，新华社报道，副总理丁薛祥3月27号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丁薛祥说，中国经济保持稳定，有信心实现发展目标啊。那么中国的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 5% 左右啊。丁薛祥说，中国将会优化营商环境啊，这个实现发展目标，邀请外资企业到中国投资。不过呢，丁薛祥的说法马上被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打脸啊！国家统计局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二月份中国的工业企业利润啊，同比下跌了 0.3 啊，那么国企涨了 2.1 啊，国企涨的原因是什么？加价呗啊，公共事业加价，国企就涨啊。然后所有的企业都跌啊，私企跌 9% 啊，这个股份制企业跌 2%。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经济环境在恶化，只有国企利用它的垄断地位在赚钱。赚谁的钱？赚其他企业的钱啊！这就是中国的营商环境啊。第九，财新网报道，福州市中级法院3月27号一审开庭审理啊，开庭审理谁？公安部反恐专员刘耀进啊。刘耀进就是当年这个湄公河惨案的这个办案人员，他负责这件事情啊。刘耀进受贿案啊，刘耀进在中国警界很有名啊，他担任公安部禁毒局的局长啊，他就主持了那个侦破这个湄公河惨案的这个负责人啊，就是2011年10月13名中国船员在泰国被缅甸的毒枭残忍的杀害啊，然后刘耀进率领中国的警察在老挝，这个人毒枭叫什么？叫诺康啊，把诺康给抓了，然后把他直接从老挝抓回中国判死刑啊。那么刘耀进因为这个案子就开始升，2015年就晋升为公安部部长助理。2018年中国就设立了一个反恐专员，他就去当这个反恐专员，是副部级的职务。2020年卸任，当时他63岁啊。那么去年3月刘耀进卸任4年后被查，结果呢查出来多少，他什么呢？他的这个贪污案达到1亿多。你能想象吗？这哥们贪污了多少钱？我看一下啊，就怎么把那个金额给删掉了？1.几亿啊，忘记了啊，1.几亿，1.2亿，还不知道1.6亿啊，忘记了啊，这么重要的数据都给我删掉，真是。第十，韩联社报道，韩国统一部3月27号发布近期朝鲜动向报告，报告指出，朝鲜今年的外交重点是俄罗斯啊，朝鲜全方位的向俄罗斯靠拢的同时，还想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不过中国方面就不理他，因为不高兴啊。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朝鲜就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啊，包括枪支弹药啊，甚至派兵啊。那么然后就是金正恩和普京啊，会面啊，签了一个条约啊，合作条约，最后双方关系越来越紧密啊，所以中国就非常的不高兴，所以中朝关系降到了冰点。 所以双方只维持着非常零星的接触。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朝鲜寻求改善中朝关系，甚至向中国团体旅游游客开放旅游，二月份还重启了这个鸭绿江大桥北段的修建工程，但是中国没有重启旅游团，就他开放我不去啊，那么态度非常的不给面子啊。那么基本上专家预测，朝鲜通过俄罗斯结盟获得的经济利益相当于朝鲜一年财政预算的 30%， 但是仍然无法支撑整体经济啊。所以他需要，他为什么还需要跟中国维持关系？因为中国是，中国长期是朝鲜的经济援助啊，而且中国跟他的贸易是，中朝贸易是朝鲜的主要的贸易来源。所以朝鲜为什么还要向中国示好？因为每年朝鲜的 90% 的贸易是跟中国的交易啊，这是第十一。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将会在3月28号宣布5月3号举行选举啊，举行大选，联邦选举啊。那么这场选举将会决定众议院全部150个席位，参议院76个席位当中的40个席位进行改选，美国也差不多是这样，这相当于这个中期选举啊。那么最新的民调显示，反对党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这两个党的联盟，一个是自由党，一个是国家党，它的支持率达到了 51%、啊、略微领先执政工党 49%、啊、那专家指出，尽管反对党领袖达顿有望成为澳大利亚的新总理，但是要赢得多数席位仍然面临挑战、啊、这是第十一、第十二。香港电台报道，香港猜想物业估价署3月2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份香港住宅房价指数 284.7， 同比下跌了 5.9%、啊、那么连续三个月香港房价下跌，创八年半的新低、啊、那么从2021年历史的高位到现在、啊、香港房价跌了 28%、啊、将近三分之一了，将近 30% 了。那么二月份香港住宅租金指数是 193.5， 同比上升了 4.9， 香港的房价跟租金基本上是跷跷板，这边高那边低，这边低就那边高，基本上是这样，因为它还是房屋还是紧张。香港基本上这个来访大中华区的研究主管王兆林说，香港政府的人才计划吸引这个外地人到香港工作，推高了租金的这个需求啊，租房的需求，特别是中小型的租房租金，今年租金会上涨3%到5%啊。那么香港的房价要到房企消化完这个库存之后才会稳定啊，进稳定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美家庭账本对比发现的真相啊。美联储3月26号公布了美国家庭财产状况，俗称家庭账本啊。那家庭账本的情况是这样，截止2024年年底，美国家庭总共拥有166万亿美元总资产，很厉害啊，非常有钱啊，166万亿美元哦啊。但是美国家庭的负债是多少？ 17.9 万，啊，不到18万亿啊， 17.9 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家庭的负债率不到 11%、啊、它是历史新低，历史的低位、啊、就是历史上比较低的、啊、那美国家庭负债率低、啊、所以它的经济危机的风险就非常的低。这就是川普政府敢折腾的原因啊，因为家庭负债比较低啊。那么家庭负债率低，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资产价格持续上升啊。为什么这么说啊？那首先，美国家庭资产当中，住宅就是房子，住房价值50万亿美元啊。那么这是美国家庭资产当中比较少的部分。 美国家庭资产当中最主要的部分是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有多少？116万亿啊，就非常的多啊，非常。所以美国的家庭金融资产规模非常大。那么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债券、现金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家庭资产的结构非常合理。为什么？流动性非常高啊。那美国家庭资产的结构是这样啊。那美国这个家庭财富的分布是这样啊，大概是这样。美国家庭分为二，其中一半家庭拥有全国 97.5% 的财富，一半家庭拥有全国 97.5% 的财富。另外一半家庭，这半家庭我们叫它中产家庭，中产以上家庭。另外一半家庭只拥有全国 2.5% 的财富，这是我们讲底层家庭。那么中国这一部分，中国一半底层家庭总数有多少？6660万个家庭。这6660万个家庭它只拥有 2.5% 的财富，总共是多少呢？4万亿。他们拥有4万亿的净资产，占美国净资产的 2.5%。那么这个比例呢，比拜登政府上任的时候，4年前上任的时候提高了 0.3%、提高了 0.3%， 那么相当于增加了 1.25 万亿的净资产。那我们讲最有钱的家庭，美国最有钱的家庭就是相当于 13.3 万个家庭，相当于美国家庭总数的 0.1%。这 0.1% 就也就是 13.3 万个家庭，他们拥有多少呢？6万亿美元的净资产。那么占全国财富总数的 13.8%。那这 0.1% 的家庭它的财富结构是什么呢？ 25% 是股票， 20% 是企业的股份。其他就是房产啊，就现金啊这些啊。那与此同时，美国的中产以上的家庭他拥有的财富下降了 2.4%， 说明什么？说明财富在向上集中，财富向上，向更有钱的人集中。那么另外数据还显示财富越来越向老年家庭集中。过去4年70岁以上老人他们持有的财富份额上升了 3.5%，达到总量的 31.4%。 也就是说美国70岁以上的老人他持有了将近1/3的美国财富。有钱吗？非常。所以美国老年人很有钱啊。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有钱？因为美国的老人他们持有股票总数的 38.3%，比4年前增加了 5.4%， 股票一直在涨，所以他们的财富就不断的涨增加。那么4年前是多少？4年前是 32.9%， 现在是 38.3%。 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美国的超级富豪，美国的就是有钱人，他们把财富大部分都配置在股票和企业股份上。那么就是低层，就是低下阶层，低层家庭他们主要的财富是房产，所以他的资产增加了，他的债务也增加。那么低层家庭4年累积了8000亿高息的信贷，就是消费贷。那么财产结构差异构成了什么？高息消费信贷，消费信贷都是高息的，那所以呢，贫富差异的核心是源自财产结构的差异，这很重要，大家要参考一下。那么这件事情同样发生在哪？发生在中美家庭财富结构的差异。我们来讲讲中国。中国家庭的财富 80% 是房产，金融资产少于 20%。人民银行202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家庭金融资产负债率 是 44.6%， 啊，只要有负债的家庭，他的金融资产的负债中位数 117.3%， 啊，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家庭他的金融资产的负债率超过 100%。然而人民银行讲中国家庭的资产流动性差啊，有流动性风险啊，啥意思呢？我们来解释一下。第一个，中国家庭的资产主要集中在房产啊，金融资产的比例就非常的低啊，金融资产主要讲的是股票、债券跟现金。那为什么他的金融资产中位数会超过金融资产的负债中位数会超过 100%， 达到 117% 呢？原因是房价跌了。房价跌了之后，也就是说你房价抵押贷款的金额占你的总资产的比例已经超过你的总资产比例。就是房价一跌，然后你的金融资产的负债率就高，实际上讲的不好听，这叫什么？这叫负资产，就是超过一半的业主都负资产，因为他房价跌了，首付都跌没，只要跌破首付，金融资产负债率就会超过 100%。 他现在的中位数 117， 说明什么？说明超过一半的业主他的房子是负资产。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家庭的财务状况非常的脆弱，他随时可能崩塌。两个家庭成员出去工作，只要有一个失业，那整个系统就会崩溃。啊，整个系统一崩溃，那这个家庭就会失去所有的财产和他的原有的生活状态。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生存状态。为什么有人跳楼？跳楼就这个状态，承受不了这个压力。压力就非常的大，所以你把中美家庭账本对比，你就会发现美国的家庭真的很有钱。很多人经常中国的各种宣传都在讲美国人没钱，让他拿100块钱拿不出来。对，他是可能现金没那么多，但是他不仅仅是有钱花，而且真的很富足啊。那对比之下，中国的家庭真的非常的稀黄。那什么决定？什么决定？国家性质决定。国家性质决定了这个家庭账本的属性和它的特征。那中国的家庭资产结构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想一下啊，股市，中国股市 A 股屠宰场啊，理财产品，我们从去年到现在听到了多少个暴雷？每天都在暴雷。理财产品啊，各种债券坑吧，各种坑吧啊，这是外汇期货，那这个更是血本无归啊。所以只有房子啊，砖头瓦片看得见摸得着，看上去还只涨不跌啊。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六个钱包掏空来买房子，再用超过一半的工资每个月在供楼。六个钱包是谁发明的？梵高发明的。梵高在2018年在一个电视节目的访谈中提出来，他说六个钱包就是夫妻双方的父母，加上祖父祖母，加上外祖父外祖母，掏空他们所有的钱包，用这六个钱包来给这一对夫妇在大城市买房付首付。所以你可以看2015年这个叫什么330新政拉起来的房地产狂潮，把全中国的家庭所有的金融资产都绑到房子里啊！他们知道吗？他们知道，这就是丧心病狂，巨额负债啊！巨额负债的结果是什么？消费全部挤掉。现在结果是什么？房价开始暴跌，房价不是波动，是暴跌，而且是长期下跌。长期下跌伴随着另外一个现象，什么现象？人口开始萎缩，房价开始下跌，我们就看到两件事，一个就是消费降级，一个是通缩。英国的巴克莱银行去年的元旦 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非常的惊人。这个调查报告说，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导致中国家庭的财产损失18万亿美元，18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个中国家庭损失了6万美元，6万美元就是44万人民币。18万亿美元意味着什么？一年中国经济产出啊，超过了中国股市的总市值，超过了美国次贷危机家庭的财产损失。谁损失最大？中产家庭。所以这场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消灭最多的就是中产家庭，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局面啊，面对的局面就是你说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想一下，每个家庭损失的4万美金呢，这是一大笔钱啊，一大笔钱啊。你别忘了，中国家庭收入并不高啊。房地产协会的数据是，去年100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房价跌了多少？跌了6.18%，平均跌了6.18%。就房价不是线性的，不是这么跌的，它有些地方是这么跌的啊。所以6.18%，你大概乘以3到4就可以，就大概知道跟你的城市的关联性就在这儿啊。那么通胀呢，是能够稀释债务，通胀是可以稀释债务，就你看到房价上涨的时候，通常都是通胀。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买房子。比如说100万的一套的房子，首付30万，贷款70万，30年，我算年息 3.5%， 本息合计是多少？本息合计是113万。你通胀 3% 啊，通胀 3%， 也就是说30年后房子值多少？房子价值大概242万。你这个房子的总成本是多少？143万，100万的本金，43万的利息，3.5息，3.5啊。那么如果是房子30年之后房价值242万，你还有100万的空间啊，你最后得到了242万的资产，大概刨掉你的成本，你还有100万的利润。这100万的利润就能够维持143万以上的房价，这就是通缩稀释债务的效果，就是这个效果，也是维持房价的一个这样的效应。反过来，通缩债务不能稀释啊，如果房价每年跌3%，通缩嘛啊，30年之后100万的房子剩下40万。那么如果这个按揭周期不变的话，30年之后你的亏损要100万，就会出现100万的亏损。所以通缩条件之下房价仍然会下跌，因为通缩没办法稀释债务，然后你就会亏损啊。所以呢，而且房价的下跌不是线性的，它短期之内会暴跌。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燕郊，北京周边的燕郊房子现在应该都是腰斩以上的了啊。所以很多，为什么这你现在就会知道，当房价持续下跌，而且在通缩的条件下房价持续下跌，就会有很多人放弃他的首付，直接把房子白送。把房子白送的条件是什么？因为中国不允许你放弃这个抵押物，停止供楼，他怎么办？他就找人接盘啊，就继续供下去，他就把房子白送。但其他国家不是，其他国家如果他发现他没办法供楼，或者他觉得房产不好，他放弃抵押物就可以了，放弃抵押物的这就不用供楼了。比如说日本人口是1.2亿，然后他碰到的情况就是房地产泡沫破裂，然后也出现了通缩，也出现了老龄化，跟中国其实跟中国情况是一样的。于是它就出现了一个叫什么"失去30年"，是以迷失的30年，迷失的30年就是还房贷的30年的意思啊。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日本到现在还有900万套被废弃的住宅， 他就放弃了，不供楼了啊。但中国不行啊，中国被中国的银行锁定，他没办法通过放弃抵押物来停止贷款，因为银行是个国企，政府是他的大佬，他会不断的追你的债。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很多人失业，没办法继续供楼，所以最终还是会放弃抵押品，也就是说最终还是会废弃。那也就是说中国版的失去的三十年当中，中国人废弃的住宅肯定是以千亿，以千万为单位啊。所以这里面关键是什么？关键是通缩，关键是通缩。那么人民银行最近公布的这个最新的金融数据，你可以反映到这些情况，你就可以反映到现在房地产市场通缩的后果啊。今年一二月份，这是人民银行公布的，今年一到二月，居民的贷款，居民向银行的贷款总额同比跌了多少？86%，这叫暴跌吧？啊，这叫暴跌，创十年来的新低，这很恐怖，这个数据很恐怖啊，这是一个啊，为什么？因为中国高负债，中国家庭高负债，啊，六个钱包买拿来买房的高负债，高负债怎么办？经济下行，人口萎缩，又是高负债，房价还在跌，于是呢，中国人就进入了叫资产负债表修复阶段。我们叫资产，现在中国是资产负债表衰退，衰退呢，这老百姓呢就修复，修复是怎么办呢？修复的原因是因为失业率高，收入下降，所以他不敢花钱，那老百姓就减少借贷啊，有钱就还贷，提前还贷，把贷款还掉，还清了就存钱，以防不时之需，这就叫什么？就叫资产负债表修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社会融资，社会融资是全社会总体的借贷情况，一到二月份是增加了9.29万亿，同比多增加了1.32万亿。这多增加是从哪来的呢？政府发行债券，政府发行债券多增加了1.49万亿，意味着什么？它比这个增量还要多，说明什么？说明企业和家庭减少了1700亿的借贷啊。那么特别是企业的中长期贷款下跌了13%，说明企业扩产意愿非常低迷，它不会增加，不会扩大生产规模，所以它跌了13%。但是政府的债券融资暴涨了1.7倍啊。那么所以社会融资的增量主要是靠政府债务的扩张。那你想一下，资金全部跑到政府那里去借钱，借的债里面去了，经济会好吗？经济好不了啊，经济好不了。于是呢，中国政府就开始推啥？消费贷。这个背景就是消费贷，让中国人借钱消费，最长的期限有7年。额度最高50万，这叫什么？再割一茬韭菜啊！问你服不服啊？给大家一个忠告，在这个乱世当中，最危险的敌人是谁？政府。所有的地方都一样，不是说中国才是政府，全世界都是一样。在乱世当中，最危险的敌人是政府。大家记住。中国政府要干的事情只有一样，中国政府让你要干的事情就是一样，再当一次韭菜，所以大家小心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视频下方有链接，两个特点，没有广告，有音频啊，然后可以开车听，也可以分享啊，请大家尽量帮我们点赞啊。